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信息继续停留在进入命定的侍奉。命定的侍奉就是上帝已经定义要行的。所以我在想说，今天我就来观察我们的聚会。今天小朋友是来的最早的，所以那个地方早就坐满了。但是当我们时间已经 on time 的时候，整点的时候，在我们的聚会中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到达。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心要进入上帝命定的侍奉，那么就在神所定的日子里，我们要心中早有预备。所谓进入命定的侍奉，神已经命定了，我在其中，我要承担怎样的角色，我要承担怎样上帝的圣命。我们可以从前辈圣徒中可以学习什么。我们继续来讲说以利亚的故事。在圣经中，先知以利亚是个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经恳切的祷告，叫以色列全地三年不降露不下雨。结果呢，他真的连续祷告三年，天真的是不降露水也不下雨。嘿，在大灾难的日子里，你看他，神却叫他非常平安的来到了一个溪水边，让乌鸦叼饼和肉给他吃，也让他喝溪里的水。他曾经在加密山上重修被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他一个人与45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诸死征战。他曾经丧失信心，在旷野中求死，最终被神唤醒，重新出发。他也曾经在神的荣耀中被火车火马接去天上。在圣经中，他和另外一个人物，那就是以诺，同样的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神接到天上。在耶稣的前面预备道路的先锋施洗约翰，上帝竟然说他要赋予像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最后我们竟然在耶稣的变相山上看到主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一同来商谈救赎的大计。我们如果只要读过圣经，只要好好的去思想，就没有一个人不为以利亚的经历称奇和感动的。上帝在圣经中借着以利亚对我们有一段最具挑战性的话，那是在雅各书上5:17-18。上帝这样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心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个话前半段是说以利亚在上帝的眼里原来是和你我一样的一个人。他恳切祷告啊，他怎么是一样的呢？他没有跟我们有什么样的特别。上帝是说他的性情上的弱点我们也都有，甚至比我们更胜一筹。他灰心的时候，他躺在旷野的沙地上向神求死，他沮丧的时候躲在山洞里连神也不想见。但是这段话的后半段却告诉我们，以利亚与我们还有很大的不一样。他是恳切祷告，他祷告的时候是神人相通，大有能力。所以这段话对我们活在这个末后世代的人来说，既是极大的安慰，也是当头棒喝。因为圣灵在光照我们，以利亚本身并没有比我们多出一些什么来。即使在属灵的层面，以利亚在进入神命定的侍奉时，不过是运用了今天我们也可以运用的属灵资源，那就是他对上帝绝对的圣服，他对上帝有无畏的信心和愿意被上帝的灵所充满。今天呢，今天我们常常有以利亚一样的性情，却少有或没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当然也时常包括我这个牧师。圣灵要我们在进入神命定的侍奉的时候，让我们向以利亚学习什么呢？这也就是我连续会传讲这个主题信息的里面的一个感动。今天我们应用的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上一讲我们应用的经文其实就是在列王记17章，下一讲我们会在列王记上19章。所以17、18、19是集中的描写以利亚这样一个人物的三个非常精彩的篇章，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熟读、细读、精读。今天我会借着18章上面的几段经文来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似乎要架一座桥，从上帝那边来架到弟兄姐妹中间，让你的生命与上帝相遇，让前辈的圣徒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光照。 第一段要分享的是十八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好，上堂的信息我们讲到耶和华差遣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天降灾害，这个天降灾害的审判之后，神就将以利亚隐藏在基利妻子和撒拉法，叫乌鸦来喂养他，叫寡妇来供应他。三年过去了，神的时候到了，神从前对他说去藏起来，现在又去叫他说去叫人看见你。以利亚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对神是一片忠心，二话不说绝对顺服。圣经就这样写说，听了上帝的话，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王得见他。这是我们要学习以利亚进入神命定侍奉的一个关键。自从以利亚恳切祷告，极大的灾害降临以色列全地之后，愤怒的亚哈王就在竭力搜索，到处差人寻找以利亚的下落。亚哈王以为只要除灭以利亚，整个的灾难才会有转机，所以三年之后，当亚哈王一见到以利亚，第一句话就充满了杀气。这句话怎么说？以利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亚哈王真的巴不得一口就把以利亚活活的咬碎吞下去。我们会想说，以利亚此去见亚哈，岂不是自投罗网，白白送死吗？以利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胆量呢？上一堂的信息我们讲到了，以利亚三年前第一次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原来他的胆量是因为站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来侍奉，而是奉耶和华的命令而来，是因为他自己认定就是上帝的仆人。一个人只要认定自己的服事是蒙神差遣，那他就会勇气百倍。我自己认定自己是一个从厨师到牧师的人，我若看自己，弟兄姐妹，我是说真心的，我早就吓得躲起来了。但是每一次在征战的面前，在我短缺的时候，我都想到我是被蒙召的，我是被差遣的。只要想到这个时候，我里面就有底气了，我就不再那么害怕，也不敢再逃避了。每次读耶利米书，我就看到一个可能大家不再注意的一个细节，其实耶利米书中有一个先知曾经奉上帝的命跟耶利米讲说同样的话，这些话语被当时的君王看作是凶言。这个先知叫乌利亚，记载在耶利米书的26章，你不用翻。他跟耶利米讲说的一样的预言，他说耶路撒冷要被毁坏，以色列百姓要会被掳。这是犹大的君王约雅敬就气得不得了，要活活的要准备把他致死。这时候这位先知乌利亚听见了就惧怕，圣经上说他就一路逃，往南逃，逃到了埃及。约雅敬王就差人到埃及把这个乌利亚抓回耶路撒冷，并亲手用刀把他宰杀了。但是我们看到同样耶利米奉耶和华的名在约雅敬王面前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说耶路撒冷要被毁，以色列百姓要被掳。耶利米认定自己是蒙神差遣，认定自己是上帝话语的出口，所以他在约雅敬王的面前不畏死也不逃亡，约雅敬王也不敢向他下手。我在想说，以利亚能有不畏死的勇气直接第二次的面对亚哈王，是因为在他的眼里，耶和华上帝比亚哈王更大也更真实。以利亚服事的秘诀是在见到亚哈王之前先看见耶和华的伟大和荣美，他不是风闻有神，而是亲眼见神。可见一个人若能像圣经所说，我心里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谁说的？谁？玛利亚。对了，玛利亚说的。你看，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就怀孕了，在当年的时代里面可能是面对死亡的， 但是玛利亚就有这样的心智，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他先看到上帝，所以他就不再害怕，就有坚强的意志。一个弱女子尚且如此，以利亚有了坚强的心和从上帝来的能力，就是因为首先看见了神。这是以利亚能有无畏的勇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入神命定的侍奉的真正的原因。过了许久，圣经上说，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大家想过没有？三年是很长的，漫长的时间是会消磨人志气的，隐藏的岁月有时也会让人休闲懒散。我们在圣经中，在以斯帖记中看到一个孤女最后变成了皇后，一个孤女变成皇后，这个是有上帝的人，我相信她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走完她做皇后的一辈子的人生。就像我们得到了上帝许多的恩典，也是会常常说感谢主，一路上走完我们的人生。但是若不是她的叔叔莫迪改有一天提醒她，她是不会知道在上帝的恩典背后，原来还有一个对他重要的安排和托付。莫迪改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家一定会记得，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岂不就是为了什么现今的机会吗？神叫你这只麻雀变成凤凰，预备了你许久，给了你许多的恩典，岂不就是要你在他需要的时候起来为他征战，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吗？以利亚也是一样，提利西的乌鸦的喂养，撒拉法的寡妇的供应，都是上帝的一个预备，为的是有一天要他再次被神差遣去宣告上帝的审判和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一样从尘土中提拔了我们，让我们与王子同坐，他预备了我们许久，也给了我们许多的恩典。我们常常与别人分享说感谢主，神的恩典真是太多够我们用。其实我们的生命中，以往的生命中或许也一样得到过乌鸦的喂养，得到过寡妇的供应。这就是让我们永远的记得，上帝给我们这样皇后的位分，就是为了我们现今的机会。这个现今的机会就是上帝命定的侍奉。圣经说过了许久，到了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我今天想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磐石教会的日子是否已经也过了许久了？今年的九月是第几年？第二年。明年的九月呢？我们也一样到了第三年了。我们可不要忘记我们的意向，不要忘记我们磐石教会成立的初衷，不要忘记上帝在奥斯汀的大西北还赐给了我们一份产业，那里还有一块研究什么未得之地。弟兄姐妹，上帝已经研究了，已经是我们认在我们名下的了，我们已经是地主了，我们是有产阶级了，不要搞错啊，不是无产阶级啊。但是研究什么还没有得。这里我要感动的插播一件事情，上个礼拜我们开核心同工会，长老说我们教会接到了康体的通知，若是我们买下的这块地闲置不动，人家看不到我们任何的动静，政府将从今年起就要征收每年9000块的税，不然你就要拿出证据证明你买的地不是为了投资，是要用的。即使如此，你也不能超过3年把那块地扔在那里一动不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想到上帝背后的手要我们快在推我们，要我们快快建堂。我是祷告以后讲这个信息的，有点重。弟兄姐妹，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钱在哪里？我注意到一个事实，这半年我们的主日单张上，你今天也可以翻出来看一看，我们每周建堂的奉献常常是零，而且一直是佛数。我这样讲说不是在你以后写一个经常性奉献的时候只要加上国号，我们就会把归类归在建堂的下面了，而是我盼望弟兄姐妹，你的心要常常想到，神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这么好的条件，经历七利西的乌鸦和撒拉法的寡妇，是为了有一天要我们出到大西北为他征战，要不我们和我们的教会 就会在三年之后失去前行的意向。前不久我有弟兄从印第安纳华人教会来，这是我原来在那边得救蒙差遣的教会，他是一个在教会里一直在做侍奉的，在前沿侍奉的。他一看我们的主日单张就对我说，我看你们的教会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金钱奉献不多，和你们教会成员的人数不相符。他说我们的教会似乎属于那种10%的人奉献 cover 了80%教会的需要的人教会。我不管账，我也不知道教会的奉献的比例，但是我作为牧师我知道一个教会整体的奉献可以看出一个教会以及弟兄姐妹他们真实的属灵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你不要看教会的预算需要来奉献，每一次你看我们差不多正否相抵。我们长志同工在做90年预算奉献的时候，思想到今年的难处，我们尽可能省钱，我们已经把首富新闻每月的75块的那个需要付75块的广告拉掉了，我们磐石教会每年应该有一次的刊物我们拉掉了，因为那时候可能要好几百块钱。如果你以为只要达到预算的数字就好了，那三年之后我们只能把买地的钱还了而已。神今天在看你我对他的爱心，以及对真是这个职堂的磐石教会心里的负担有多少大。95年我奉献传道了，97年我们在那里开拓，在洛杉矶开拓华夏基督教会。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房子，但是我们不知道钱在哪里。我记得那一天的晚上，我们跟那个要借我们房子的那个谈好了，回到家他告诉我们明天24小时以后你必须将支票带到我这里来。钱在哪里？我们两个人都奉献了，都读神学了，哪里还有这么多钱？跪在床前向神祷告，神说钱在银行里。我满头大汗，汗都出来了。但是神给我看两幅图案，一幅是迦南美地，葡萄都是大的。我不是跟神祷告了一个月吗？神已经成就了这样的美事。但是今天如果我不进去，神又给我看一个画面，是一堆的白骨。我说主，我愿意，我愿意。就因为有这样的心，感谢主，神没有让我们短缺，还在那样的日子里，还为我们多添了一个儿子。所以今天我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看到我的小儿子，我就知道上帝的恩典在。神给我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在教会生活中，金钱的奉献实际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神已经在我们教会中兴起了不少的美好的见证，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在台上做过这样的见证。我想说我们属灵的人一个个都要在上帝的面前过金钱这一关。我们既然已经蒙受了太多的恩典，就不要再被一个乞丐的受穷的灵所辖制。请记得上帝的话，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份位，岂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求神给我们以利亚的心智，即使过了许久，即使在三年之后，也始终不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份的托付。这是第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段大家请翻到18章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三年了，亚哈一直在寻找这个祷告使他和他的国遭灾的仇人。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这里我先要做一个解释。多少的时候我们说神听了以利亚三年不下雨的祷告，其实不然啊，弟兄姐妹啊，你真的读圣经不会读到这里的。大家不要忘记，三年前首先是神差遣以利亚对亚哈王宣告天不降灾天不下雨的审判，而后灾害才临到。看到吗？神差遣在前，神托付在前，神讲话在前，灾害才临到。他的祷告，他整整三年的祷告，以利亚只是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所以当亚哈王问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命令，去随从巴利，所以上帝就让这个灾临到，上帝也让我为这个国家三年不降露，三年不下雨。我们要学习以利亚的祷告，他的祷告不仅恳切，而且祷告的方向是随从圣灵的带领。所以雅各书说，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三年过去了，当神的时候一到，叫以利亚向亚哈宣告，我要降雨在地上，他就立刻改变了祷告的方向。可见以利亚祷告大有能力，不仅是因为他态度诚恳，更重要的是他在祷告中明白上帝的心意，什么时候祷告不下雨，什么时候开始要祷告下雨。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另一位先知，我让你猜猜这位是谁啊？神要他到尼尼微去宣告审判，他不去，当尼尼微大臣悔改了，他又要他去宣布赦免恩典的时候，他不干，他是谁啊？好，大家都知道这是约拿，也是一位先知，他也向神祷告，他也向神迫切祷告，但他的祷告就无法满足上帝的心意，他也无法进入上帝命定的侍奉。今天我要讲第三节的圣经是在20节和21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众民一言不答。圣经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列王更甚。亚哈王的信仰是极其混乱的，他的信仰不是不要神，他是两种信仰混杂，一同敬拜，什么都要。我们可以从他儿子的名字上看出，他一个儿子叫亚哈谢，亚哈谢的意思翻出来就是耶和华掌握，另一个儿子叫约兰，名字翻出来就是耶和华被高举。你看他养两个孩子，你看到吧，名字都起得很属灵啊，这和我们今天信仰的实际多少有一点的相像。我们又侍奉上帝，又喜欢马门，我们或许给我们的孩子也都起了属灵的名字，却缺少属灵的实际。我曾经讲过一个遇到的故事，对吧？在儿童的主日学里面，老师问你们以后长大了要做那个穷的拉撒路呢，还是做那个富有的财主？一般的孩子想想，那个拉撒路太可怕了，还要像狗一样去问人乞讨，算了，做财主吧。还有一般人说学的不对，那个财主不行，应该说拉撒路，他跟上帝同在。一半举手说财主，一半举手说拉撒路，只有一个孩子像哲学家一样皱着眉头不思想。所以老师就说，哎，小朋友你起来，你说你要回答你要做什么。他说，我现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做财主，死了以后做拉撒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光景，这是我们做父母真实的光景。我们要思想，有一天北加州有一位牧师打电话给我说，他说现在他们教会中有不少的人是出了庙堂进教堂。哎呦，我听不懂他这句话，因为牧师跟我讲这样的话我听不懂。我说你们教会有很多拜菩萨的到教会里来吗？他说不是的，说是我们信了主里面仍然还有敬拜偶像的灵。耶稣在启示录中讲说，耶洗别的灵，耶洗别这个专用名词在耶稣的口里变成什么，就是诱惑神的儿女去顺从世界敬拜偶像的灵。这个情况一直存在到今天。前几个月我看到了一篇的报道，说美国 PU 宗教和大众生活论坛他们公布了一个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不坚定的国家，比例是大约半数，47%-59%的美国成年人都从原来的信仰宗教改为其他的宗教，有人这从信仰宗教改为不信教。他说离开天主教的信徒大多表示他们不满天主教有关堕胎和同性恋的教义。这项民意调查显示，宗教在美国现在好像，他这么说的，像餐馆里点菜，人们不要不合胃口的信仰，这种现象已经非常的普遍。今天圣灵也一样在问我们说， 你们心思两意要到何时呢？若是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是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最近我看到原自民弟兄纪念反思六四的一篇文章，其中他讲到了一点，他说他最近看见啊，假如没有上帝，民主就不如专制。哇，这句话是很有厉害的啊！我们刚才弟兄在祷告的时候讲说啊，得了大地，失了天空，好像也是远弟兄这样的。哎，他讲这句话，我都觉得哇，吓一跳。假如没有上帝，民主就不如专制。他说，先前美国人是一票一票选出杰克逊总统，杰克逊总统是一个有信仰的总统，因为杰克逊曾经说过，他说民主宪法，我们民主宪法其实是为了有信仰的人而写的。远之明笔锋一转，他说先前美国人是一票一票选出杰克逊的总统，将来美国人也会一票一票选出同性恋总统。我把前面的民意调查把它连起来给你来思想，假如他们继续一步步远离上帝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过没有，就在昨天我看到了这样的报道，奥巴马总统亲自宣布每年的六月为美国的什么月？同性恋月。我今天不是说同性恋，如果你是同性恋，上帝也一样爱你，就像我们犯罪一样，每个罪人上帝都爱。但是一个总统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如此的推崇，那今后的美国会变成怎么样？所以你再回想袁志明讲了一句话，说假如没有上帝，民主就不如专制。有一天美国也会一票一票的选出同性恋的总统，如果我们继续远离上帝的话。所以你再想想当年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和民众的对话，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随从巴利吧。这是真实的。今天如果从教会和个人的层面来看，今天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要建立荣耀的城市教会，就是为了让我们所居住的，为着我们所居住的那城要祷告耶和华的名，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中，在我们所生活的人群中要做光做盐，要胜过世界的挑战，要因着我们这一群人的存在影响这个城市和社区的属灵的空气。在以利亚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神要借着一次全地的灾难，让他的君王和百姓都要有一个看见和抉择，到底谁是真神？你到底要顺从谁？是顺从偶像巴利呢，还是耶和华？巴利在那个时代历来就是被那地的人视为掌管生育雨水和日头的神职，上帝就用三年连续的大旱灾来败坏他的作为，让那全地的百姓看到他们所迷信的巴利并没有能力叫天下雨。三年来是他叫天不降露，叫天不下雨，现在叫天下雨的仍然是他。今天我也看到神用一次全地的金融风暴在败坏谁的作为啊？大家想一想，马门啊。神用全地的金融风暴正在败坏偶像马门的作为，要让全地的百姓看到马门并不是他们生命的依靠。神也借着这一次的危机也一样在提醒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不要让自己的心偏于邪，因为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我们来看第四段的圣经，在三十节和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对民众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民众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支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在坛的四周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周，沟里也满了水。好，以利亚在亚哈王和以色列百姓的面前与拜巴利的450个先知对阵，大家已经看到了啊，如果你看了圣经你就知道， 各方都将一只牛犊切成筷子放在台上，但是不能点火的，各自求告自己的神。你可以求告巴利，我求告耶和华，让火让我们所各自所敬拜的上帝回应，将祭物烧去。如果能够将祭物烧去的不用点火的，那是真神。我们看到以利亚为了让人看到不作弊，叫民众来作证，还将木材上燔祭上浇了多少次水啊，水啊，三次，木材喷了水，你说还烧什么？连续叫什么三次，连沟里都满了水。读列王记十八章，我们就看到450个拜巴利的先知，从早晨到午间，从午间到黄昏献晚祭的时候，他们个个大声求告巴利，甚至按照他们的规矩狂呼乱叫，用刀枪自刺自割，直到身体流血。但他们的巴利好像死了，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这时我们看到人到以利亚上阵了，我们看到他在献祭之前做了一件挺重要的事，就是重修什么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他取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以利亚要借此唤起以色列百姓的注意，今天他们虽然在政治上有分裂，已经分成了南国与北国，但是他们在与上帝耶和华立约的关系上仍然是一起的，都是神的选民。耶和华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神。而巴利是偶像，在我们中间应该是无份无缘无名。在这里我想到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今天神的百姓也是一样，我们在政治上可以是不同的党派，或者你是共和党，或者你是民主党，我们在宗教上也可以有不同的宗派，或者你是福音派，或者他是灵恩派，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彼此在耶稣用他的身体和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上是什么？是一体的。我们不要在政治上十分认真，你死我活，在信仰上却随随便便苟且偷安。我们不要在宗教的分歧上、宗派的分歧上自以为是、相咬相吞，却在世界的风俗面前却随波逐流、和平共处。我讲一件好笑的事给大家听。有一个福音广播网，他们用几十种语言向世界全球做广播，很好。有一天他们发出通知，要每一个上节目的牧师签字表明对方言对灵恩的态度，不然就撤节目。我觉得这是过做了头，有点好笑。我在想说，我想起边云波老弟兄的讲话，他说回教徒啊，看我们啊，他说10个基督徒会分出多少个宗派来？11个宗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听了这个心痛啊啊！如果今天我们对信仰、对真理、对传福音、对世俗的挑战、对魔鬼的试探有这样的认真、有这样的坚决就好了。我还请大家注意到一件事，神的祭坛是会毁坏的，毁坏的祭坛是要我们重修的。以利亚在献祭前先重修被耶洗别的爪牙毁坏的祭坛，今天圣灵也一样光照我们，我们的祭坛有毁坏需要重修的地方。在以西结书中说，圣灵将先知提起来，让他能够看到圣殿中一个真实的意象。原来耶和华的圣殿竟然在圣殿的四壁的墙上都画满了日头走兽和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这时候以西结心痛的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圣洁的灵就一步一步从圣殿离开了，从圣城离开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啊，以色列的圣殿在外表上还是好好的，但是在神的眼里，当以色列的百姓心里都在拜偶像的时候，神的圣殿已经毁坏了，神的圣殿已经不在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祭坛有毁坏吗？耶和华还是我们唯一的神吗？耶稣基督还是我们唯一的主吗？好，我们现在来分享第5段的经文，也是今天最后的一段经文，是在36 和三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的。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名你是神，又知道是你叫民心转回。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番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尽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好，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先知已经气急败坏，败下阵来。所有的人都在屏住呼吸，在观望，在看以利亚所求告的神的作为。我相信这个时候，连天上的天使，甚至连魔鬼撒旦都在观看。对于以利亚来说，这是他人生面临的一场最大的挑战和危机。这次献祭关系到整个以色列属灵的走向，关系到以色列百姓属灵的命运，当然也关系到以利亚他个人的生死安危。他与四百五十个拜巴利的先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我盼望弟兄姐妹从以利亚的祷告中看到什么叫恳切，以及他的祷告会蒙神最后垂听的一切的奥秘。我们在这一段的刚才经文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如果你学会了也明白了，你一生都受用。弟兄姐妹，我真是一边祷告一边在默想这段经文。第一太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这是以利亚这个祷告的中心和重心。他不挂虑他自己的遭遇将如何，虽然许多的先知已经被耶洗别杀害了，他现在里面最大的渴慕就是神能在加密山，在拜巴利的先知面前，在拜偶像的亚哈娃面前，在信仰上游离观望的百姓面前荣耀他自己的名，让全地都知道他耶和华是真神，是可以叫天不降雨不下雨，也可以叫天立刻就下雨的上帝。我们在激烈属灵征战中看到以利亚的心充满了荣耀上帝的热情，就好像大卫在哥利亚面前，在生死之前，他一心想到的就是荣耀上帝的名。要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这样合乎神心意的祷告就会脱离卑贱自私的试探，就不会看重别人怎么看我，或者看重侍奉的结果会如何，过于看神。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一定会蒙神垂听，被上帝的灵所充满，一定会让祷告这个人里面充满浩然正气，不再惧怕。这是第一个。第二句话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今日，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接下来他说，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保罗以自己是基督的仆人为满足，以利亚在征战中要自己和他人都知道他以利亚只是神的仆人。一个人愿意躲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他不仅能得着谦卑，更能得着勇气。承认自己只是被呼召蒙差遣，他就不再会背负侍奉成败结果的重担。圣经这样说，并不是凭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不愿意做神的工，而是常常不愿意让神借着我们成就他所命定的事情，只愿意随着自己心中的喜好，自己看重的感觉，自己天然的个性，自己美丽的幻想来选择神的工作。以利亚的服事是要让人看到他只是神的仆人就好了，就好像主的门徒他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那就是人们看到他们所作所为会说他们这一群人是跟过耶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们的服事是要能看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是跟过耶稣的门徒，那我们就成功了，就对头了，就能进入上帝命定的侍奉了。耶和华，求你让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短短的一句祷告词让我们看到这位被神重用的有着烈火般性格的先知，他里面却有一个十分柔软的心，一个非常谦卑的灵。我们在以利亚的祷告中看到他在向神投降，顺服和完全的倒空。 我们看到以利亚重新修好祭坛以后，第一个不是献上那个宰杀的牛犊，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活祭，全然献在耶和华的祭坛上。这时候我们与其说看到天上的火降下来烧去宰杀成筷子的生祭，不如说神首先悦纳了他的仆人全然的奉献，圣灵的火就完全燃烧进了以利亚的生命之中。我们说这是烈火先知，就是因为他的献祭，上帝的灵火才烧到了他的里面。我们在以利亚的祷告中明白，祷告原来不只是一个祈求，表明你在向神祈求什么，祷告也是一个献祭，表明你在向神献上什么。一个想要得到以利亚心智和能力的人，他先要学习以利亚舍弃自己的心智，他舍弃的越多，他在侍奉的时候能得到天上的能力也就越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盼望我们里面有一个向上向神所献上奉献的心智。好，他的祷告中第三句话是说，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他说了一句，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的事。以利亚只有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按照神的吩咐筑坛，神的火才会降下来烧去祭物。我们在圣经中也会看到，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天上也一样有火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一个人若是能得到上帝的引领，他就必须站在神所计划所要他站的地方，因为只有那些站在神所要他所站的地方的人，才能充分的享受从神来的能力和祝福。同样的，一个人若是感到他是在实行神的计划，也清楚是神使用他这个器皿要成就上帝的计划，那么这个人就无可抵挡。至于阻拦他的人事物和环境，只不过是秋天阳谷的时候被风吹散的皮糠。神的计划就是神的旨意，即使天地废去，他的旨意也要成全。这就是以利亚在服事中得到属天的惊人的能力的一个因素。以利亚这个祷告，他最后一句话是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民这民心意转回。我们看到以利亚的祷告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在加密山上，他终于看见这个他这么多年来被神所预备作为器皿，被神兴起作为出口，向亚哈王和以色列百姓宣告审判和恩典的最终的原因。我们看到此时此刻以利亚在加密山的祷告是天人合一，神人同工。以利亚的侍奉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地看到耶和华是神，要让所有的百姓回转归向神。我想到许多的时候，我们为主大发热心，其中可能夹杂的是自己的计划，个人的野心，就像当年尚未与主相遇的时候的保罗一样。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急切的呼求上帝应允的，不再是自己的需要，不再是自己的夫妻，甚至也不再是自己从事的圣工，而是要求神应允，让全地的以色列民回心转意，单单知道耶和华是神。这个祷告真是惊天动地，将上帝的心意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表明出来。这个祷告犹如馨香的祭，直达上帝的宝座，为他所悦纳。这是以利亚的祷告与我们常常不一样的地方，也是要我们向他学习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在先知以利亚的身上能够看到上帝借着他的生命对我们所说的话，盼望我们在日后的生命经历中能够多多的从上帝那边支取能力，就像以利亚一样。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所今天所看到的不只是2000年前数千年前你所写下的白纸黑字的圣经，乃是看到那个活生生的圣徒的经历。因为因着从你而来的力量，以致他可以得着从你来的心智和能力。哦，亲爱的主，愿我们从中能够得到帮助，让以利亚当年所从你那边领受的也能够加倍的能够感动我们。亲爱的主，求你在这样末后的时代能够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在说命定的侍奉中能够与你来同工，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亲爱的主，求你祝福我们的聚会，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来寻求你的人。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